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是为了救度众生还是个人提高？昨天我在读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时，看见师父讲的这么一段话，为什么现在看书就不如以前了呢？不是法不显了，是要求高了，是大法弟子必须三件事都做好才提高。有一些早期学法的人说，我在家里看书就是不出去做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我就在想，这人离邪悟不远了。没邪悟的还算好的，这几年大法弟子都在被迫害中证实法，救度众生中讲真相，他无论怎么在家里看书也不会有任何提高的。你要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你不但不提高，只能是往下降。看到后我感到很震撼，以前不止一次读过这段法，怎么就没重视起来呢？回顾自己这段时间，每天晚上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每周发一两次资料，就感觉自己很精进，心里还坦然得很。可是和师父的要求比起来，差距原来这么大。我不由扪心自问，我学法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迫害，个人提高，还是为了救度众生，助师正法？我修炼的基点是什么？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那么反思自己，是不是还没从个人修炼转到救度众生上来？如果仅仅满足于同化大法不被淘汰，那不还是旧宇宙的思吗？这里不说是学法不重要，可是我们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助师正法，这一点也千万不能忘记。救度众生不是发发资料走走形式，而是需要用心去做，必须做好的，真正把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使命，把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 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建议学法小组要安排好时间，不能再像720以前一样，只是每天占用大量时间学法了。三件事的时间要安排好。让我们记住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上讲法告诉我们的话。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也是当前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要完成的。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完成的事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摆好使命和工作的关系。修炼不是工作，这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早期讲法和发表的经文中可以看到。修炼实乃修心，是要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修去所有的执着心。那么常人的工作也就成为了我们生存生活与众生结缘、讲真相和修炼的场所，但作为修炼者，都是从常人的基点开始起步的，从而走入大法的。这在以后的修炼中，难免有时会以此思维模式去考虑问题，而不是站在大法应有的高度去思考。在不断的去掉人心的过程中，人心的不停的翻出，并且时有干扰，恐怕这是每位同修都会遇到的。摆正自己的心态和基点，以大法的需要为第一目的，归正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时刻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来时的大愿和助师正法的使命，我想修炼与工作二者的关系就会摆放好。作为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来说，这是修炼的一生，那么所遇到的任何人和事都要从修炼的角度去看问题的实质，并予以处理和解决好。而人类历史的安排和发展，不过是为了最后大法开传所进行的铺垫。照此说，现在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的修炼场，所以从宏观和久远历史的安排来考虑和分析的话，其实我们的修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内涵深远而无限，与常人的工作概念不同。我们是在与慈悲伟大的师父一道救度宇宙众生，清除恶党乱神和邪恶烂鬼的破坏干扰，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圆满自己的果位，为慈悲的师父创造的新宇宙献上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的一份应有的奉献。那么从个人修炼来讲，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者看待，心中时刻装着大法，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和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我个人而言，虽有不太精进的时候，但每天睁眼起床，头脑首先清醒思考的就是大法和修炼中的事情。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练功和发正念，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知道我的全身心已融在法中，不可能再回到常人中去了，而每天做三件事已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再去干一般性事物就会觉得心里轻松，干劲十足。虽说正法修炼已到了最后的最后阶段了，表面的人心也会时常翻出并表现出来，但我知道自己会以法为师，努力的去做好，全部修去各种执着心，同时做好三件事，越最后越精进，不辜负宇宙众生的重托，圆满随师还。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黄冈大法弟子于心的文章。我明白了，这就是修炼。
我经历了8年风风雨雨的修炼历程，始终对师尊、对大法坚定不移。伟大的师尊，大法把我从一个满身是病、性格高傲、脾气暴躁的人，变为一个身体健康、心地善良、受人尊敬的人。对师尊、对大法的感激之情，我无言表达。以下和大家分享我在修炼中的一两件事。一、开创修炼环境。720迫害开始，我到京上访被拘，刚回家时我的修炼环境非常紧张，邪恶之徒3天2头抄家抓人，夫妻两人同时失业，儿子读书，生活没来源，丈夫还打骂我。我家人经常风言风语，修炼什么，饭都没得吃，多挣点钱把家搞富裕就行了。精神压力、经济危机、行动不自由，我心里难过极了，但我兼修大法，坚信师父心不动。在家我就多学法，向内找，原因是自己没修好，我要好好修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我的家人、邻居、同事都是与我有缘，我要向他们讲大法是受迫害的，不让他们受蒙骗，用我的亲身事例及大法在海外弘扬等事实，用自己的行动证实大法好。楼道卫生我经常打扫，在家在外做任何事不怕吃亏，态度和气，总是面带祥和之意，谁有困难主动帮助，有机会多讲真相，并叫他们常念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在看到和感受到大法美好的情况下明白了真相。婆婆、丈夫、儿子支持我修炼，并有时帮我发真相。我4次被拘留，家人主动营救，婆婆、弟媳、儿子并主动退出邪党及一切组织，家人老小几乎都退出邪灵组织，丈夫、儿子及家人几年来很少生病。单位同事及邻居如发现有邪恶之徒来骚扰我，就主动支走他们，并向我报信以保护我。一位邻居由于经常念大法好，多年的头痛不治而愈。也有的家庭过去经常吵架，在体验了大法美好后，现在相处和睦，并主动弘扬大法。在师父的呵护下，这4-5年来，我的修炼环境非常好，任何时候去做真相和集体学法、开切磋会都没有来自家庭的阻挠。虽然我生活条件不富裕，但能坦坦荡荡做正实法3件事，能救更多有缘人，我感到无比幸福。二、提高心性。同修 A 原做协调工作，资料点出事后，2年多在家没走出来。后来在我和大家的切磋帮助下，他决定重新走出来正实法，担任资料点的工作，并让我与他配合协调。开始时他说不懂技术没人教，我便主动找在外地有技术同修来教我们。外地同修开始不了解他的情况，再加上时间紧，长时间没来，我请假亲自去几次，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才把百忙中的同修请来。谁知见到这两位懂技术的同修后，同修 A 当着我的面对他们说，不与他合作，我自己学，还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我头脑就像雷炸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眼泪快掉下来了，心里非常难受，觉得委屈，虽然嘴里没吱声，回家后心里仍像沸腾的开水一样不能平静，真想与他理论一场。好在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我拿起宝书看起来，读经文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想这不是常人了吗？我向内找，是不是我起了什么心？不知道。我不断地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排除干扰。我忽然明白了，这是要我提高心性，去掉爱面子的心呐。师父在芝加哥法会讲，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 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我心里突然亮堂，这就是修炼。第二次，我又约其中一位同修来教我们技术，说好了我在车站接他去，可是没想到同修 A 却赶在我前面把他接走了，并叫那位同修不要告诉我，理由是他想单独坐。结果那天我在车站外等了大半天，后来还是外地同修打电话告诉了我情况，我才没有再傻等下去。但这一次我一点也没有动心。我悟到这不是偶然的，是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的干扰来间隔同修，让我们内耗，干扰正实法。我坦然对待，放下一切心，否定一切干扰。我发正念，多学法，不生同修的气，并帮助他。结果我虽然不懂技术，学的时间也不长，但在师父的加持和记住同修的鼓励下，很快也能做漂亮的真相传单及小册子，用来救度更多世人。我深深地体会到，正像师父所讲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浮动的消息应否定。06年上半年，市610的人告诉一个大法弟子说，市里开会，过两个月就要抓你还有某某某某你们三个人。现在观察你们一段时间，注意点，别像以前那样来往了。后来这个同修把这个消息传给我们当地同修，有很多都受到影响，有打电话的，有当面叮嘱的，你得为别的同修考虑，注意点安全，理智一些，要不你们先歇一歇。这三位同修有的亲人也是同修，甚至都急了，千叮咛万嘱咐的为家庭考虑。后来我正好遇到此事，我找到这三个同修，交流了对这件事的认识。我们的修炼不是邪恶想对我们怎样就怎样的，我们的修炼只有师父能管，谁也不配参与的，谁动谁是罪。而且这不是我们大法弟子个人修炼的问题，是宇宙在正法，大穷在重组，大法弟子在主动的同化法，在向未来走，所有参与干扰正法的都将被销毁。我们又一起学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其中有一段说，所以我告诉学员走正，别叫他们抓到什么理，他们一旦抓到大的把柄会毁掉你们，特别是到最后了，他们是垂死在挣扎，他们抓不到理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迫害，因为那样他们也在犯法，他们也明白，所以不用我去消除他们，那旧宇宙的理就在消除他们，因为他们是旧的生命，以绝对维护那个原来的理为根本的。就这样，把我们在法理上明白了，对照法，大家又找到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哪里不符合法了，及时归正。对于邪党放出的消息，让我们心动，认可，承认之后他们就实施，我们是坚决否定的。以前我们做什么，现在我们还做什么，不能受任何波动。就这样，这三位同修仍然稳定地在向前走着。由此我也想到，大陆各地发到明会的消息，应该客观地发表到我们的网站上。但是针对邪党放出的消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发到网上可以，在消息后面应该给予否定。只把邪党放出的消息登上去，而不否定，在同修中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对法理解不深的同修会因为这样的消息而浮动，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借口，说明慧说的，我们该重视。我们的修炼是师父在管的，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们，我们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行了。我们应该听师父的话，而不是针对邪党放出的消息做什么。大法弟子对邪党放出的任何消息都用正念去对待，给予否定，不顺着他说的去做什么，这样的迫害发生不了。在我们地区，这样的消息都能及时否定，环境相对的比较稳定。邪恶放出的任何消息，我们都能看清其背后的阴谋，而且是610国宝没有主动的对我们当地同修做过什么。有时候市里开针对法轮功的会议还透露给我们。同修们，常人社会都是在围绕着大法动，根据大法救度众生的需要动，不是我们围绕着常人社会动，根据常人社会的表现动。一切的变化都在大法弟子正实法中产生，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吃苦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今天读到转法轮第九讲，有一些体悟与同修切磋不当之处，请指正。我觉得大法弟子吃很多苦是自己的选择，不仅仅局限于业力的安排。因为师父讲过，现在的人90%都是高层来的。对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因为我们要重视正法，各行各业都不能漏下，可能我们就选择了自己今天所处的环境，有些是相当恶劣的，当然其中不排除旧势力恶意安排的因素。有不少同修从小至今都生活在常人认为的底层，有的就认为是自己业力大的缘故，其实不一定的，很可能是你当时的慈悲，选择了艰苦的环境来修炼，来证实大法。也有的同修生出抱怨的心，认为修大法是有福分的，自己为什么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其实你当初发下愿，愿正是在多艰苦的环境中都可以得法修炼，选择投生于最苦之地，是使多少众神都为之感动的呀。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自己及自己的众生做的，没有一点是给师父做的。我不想用多吃苦多建立自己的威德来和大家互勉，因为这还有些站在私的基点上。其实虽然我们降生在迷中，但是我们很幸运，如愿得到了法，有幸履行自己的誓约，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很多有缘分的人至今还与大法无缘，多么令人扼腕叹息呀。我希望那些生活很苦的同修想明白这些，不要再无可奈何地叹息自己前世的业力很重，不要彷徨，不要犹豫，只要不影响做三件事，不影响我们正实法，就是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就稳稳地完成我们伟大的誓约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万世元的文章，真正一丝一念否定旧势力，就能闯过生死关。前些日子我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一丝一念否定旧势力，闯过了生死大关。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天晚上10点发正念，我刚刚发正念10分后，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马上起身到卫生间后上吐下泻，喝口水都不行。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在钻我的空子迫害我，我边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边查找我心性不足的地方，但当时没有彻底否定，即使有漏也不允许迫害。第二天高烧不退，到了第三天我就觉得痛苦的不行，因为旧势力他想迫害死你，肯定让你产生难受的不想活的念头。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我立即意识到不对劲，我不能死。这时 旧势力马上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你死定了。我立即否定他，我说我不能死，我一定能活过来。旧势力继续说，你死定了。这句话连续说四次，我立即否定他四句。当时真是正与邪的较量，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大法赋予我的历史使命还没完成，绝不允许旧势力抓住心性有漏的地方找借口迫害我，你们还不配，并请师父加持。到了第四天，身体逐渐好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第五天身体恢复正常。闯过了这次生死大关后，我从中联想到一个问题，有许多大法同修被旧势力操控恶警迫害得非常严重，被保外就医放回家，很多并没有马上离世，有的过几个月、半年的、一年的，甚至还有过几年后才离世的。他们虽然被放回家，可旧势力仍没放松对他们的迫害，他们就是让你产生难受的、痛苦的、不想活的念头，然后以此为借口把你迫害死。如果能想到一点，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绝不允许邪恶旧势力迫害我，你们不配迫害我，并请师尊加持，正念已出，旧势力他还敢迫害吗？如果他还敢迫害，我们的师父也不干呢。我们是与师父在史前签约，发愿随师正法救度众生，来到凡间一定要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但是也许和旧势力在不同层次也签了约，不论和旧势力签了什么约，我现在在师尊面前，在宇宙众神面前郑重声明，在历史上和旧势力签的任何约一律作废，坚决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修好自己，做好师尊要求做好的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农村大法学院的切磋。新年初一，我们地区十几名大法弟子到县城正实法，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同修们互相切磋交流，使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我知道这也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切磋交流后，我更加清醒，想和我们地区走不出来的同修谈心切磋，能为我们地区同修互相切磋整体提高起到作用。正法进程已到了今天，还有一些同修忙于家庭生活，忙于赚钱，我们农村的活想把它干完是永远不可能的。其实中国农民无论再勤劳，也不会有富裕的生活和美好的修炼环境，无论再忙于赚钱，却还是贫穷。共产邪灵就是用贫穷来控制中国农民的，致使他们始终在邪党安排的贫穷的圈圈里打转，总是被贫穷的生活环境的阴影笼罩着，并且邪党从来就把农民看作下等公民。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由于这种无形的贫穷，使我们地区农村同修不能做好三件事，还有一些同修不能认真学法，不敢走出来讲真相，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每期明慧周刊各种真相资料都看，但就是不能走出来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们通过学法切磋互相交流，认识到其实农村人有住房衣食住就可以过，相对一些城市同修可能压力还要小一些。邪党强制各个单位迫害大法弟子，开除大法弟子的职位，迫使大法弟子流离失所。在这样的情况下，城里大法弟子坚持做好三件事，值得农村大法弟子学习。我们的重任就是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不敢走出来做三件事，说白了不就是怕心吗？求安逸心嘛，怕吃苦，怕麻烦，害怕被举报，怕讲了常人不听，怕家里人不高兴，怕这怕那， 可是就是忘了你是大法弟子。我们也悟到，我们绝不能老在他们安排的圈圈里打转，应在修炼的过程中去掉它，彻底否定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的一切安排。我们的路都是由师父安排的，是非常光明而又殊胜的。我们要清醒地牢记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了出来，替我们承担了生生世世的巨大业力，把我们的身体给净化之后，使身体感觉一身轻。但这绝不是让我们在成人中如何赚钱过好日子，师父是让我们利用常人社会这个社会环境来修炼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村村通，快把真相送到农民手中。近几年来，由于搞村村通工程，我们所在的山东农村乡下的交通状况大大改善，原先很多崎岖不平、一到雨天难以通行的山区丘陵地区农村，都修建了水泥路面，非常方便。一些小客车也开通了线路，这也为我们下乡讲真相、发资料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悟道，这不是偶然的。师父说过，人类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着大法而动的。在正实法的前些年里，相对来说，城里的学员多一些，讲真相先行了一步。最近几年，有更多的同修意识到，农村是讲真相的空白区，而且农民作为中共统治下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最大群体，对中共最没有感情，特别是江魔头之政的那几年，苛捐杂税不堪重负。基层组织暴力执法司空见惯，土地、计生、选举、贪污等矛盾层出不穷。在此无助情况下，加上农民的朴实单纯，对于大法真相的接受程度较快。据我们了解，由于各地大法弟子的不懈努力，有的农村一个庄就有大比例的人开始学法练功了。随着电脑的快速普及，有些富裕的农户也买了电脑，上了网。如果他们能用我们散发的真相光盘中的破网软件上网，就更好了。因为农民每年只有几段集中忙碌的时间，多数都是空闲。人们都凑堆聊天，小小一个村子，什么事儿很快就传遍了。随着政法形势的快速推进，劝三退很紧迫。其实现在不管城镇还是农村，三退的瓶颈是找不到声明三退的渠道。能认识清又能在公开墙壁上声明的太少了。那么除了更广泛的散发酒瓶资料光盘外，还需要发正念。法正人间在即，路路通，时间更紧迫，条件更方便，也预示我们必须加快讲真相的速度和效率，这也是相辅相成的，这也许是安排好的，这一点希望同修们要意识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时刻保持正念，邪恶不敢迫害我们。每当看到明慧网上报道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或被迫害的不能动，我的心里就很难过。下面就把我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工友切磋。2002年3月4日，我被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关入当地看守所。当时我记住师父讲的不配合邪恶，我不被监规，不穿号服，不吃饭，每天坐板24小时，心里不停地发正念，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由于我不配合邪恶，邪恶开始利用刑事犯人迫害我。有一天我正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发正念，就听到牢头和几个刑事犯人商量晚上要怎么迫害我。我想迫害大法弟子是要遭报的，你们虽然是在商量还没有行动，但念一动罪业即成，我让你们迫害不了我。没过一会儿就听到其中一个刑事犯人说，不好，我咋这么难受呢？其他几个也相继说很难受。我回过头来看看他们几个，微微一笑，吓得他们立刻放弃了晚上要收拾我的念头。绝食第八天，我们几个大法弟子被恶警拖出去灌食。当时我想起了师父说过正是恶人，我就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按着我手的看守所恶警所长，同时正告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你们要遭报的。恶警灌食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是不停地发正念，就感觉到我的身体被法轮飞速旋转着平拖了起来，好美妙。被强行灌完时候我就起来了，脸带微笑。后来有一狱警说，你不要笑了，你一笑我们心里就发毛。回监牢的时候我继续笑呵呵地冲那刑事犯说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因为我绝食他们发现的晚，狱警就责备要牢头迫害我。有一天牢头冲着我又嚷嚷着一些乌七八糟的话，我想你骂我就是在迫害我，迫害大法弟子你要遭报的，不许再骂，再骂就让你下巴掉下来说不了话。结果那牢头再张嘴要骂我的时候下巴就掉下来了，他赶紧跑到御医那儿去了。又一天，牢头因为我不吃饭，上来用左手打了我一下，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旁边工友看他打我，一下子跳到我面前保护我，并大声说，不许打人。我依旧笑呵呵地对牢头说，迫害大法弟子你要遭报的。只见那牢头捂着左边手臂，惊慌地说，我半边身子麻了，不能动。又一天，刑事犯们要给我穿号服，我坐在第一排，不让他们给我穿号服，并慈悲地说，我不是犯人，你们给我穿号服就是迫害，是要遭报的。话音刚落，那个牢头就气势汹汹地过来，照着我的后背就踹了一脚。我只感到后背热乎乎的，可那个牢头脚疼得不敢沾地，嘴里连声呻吟着，满屋子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从那以后，那牢头再没有动过我。有不服气的刑事犯想迫害我，到我跟前，我瞅他一眼，就吓得他直哆嗦，赶紧跑开。再没人敢管我。从此，犯人们对大法也开始有了正念，从内心真的认为法轮大法好。这样的结果我事先也想不到，我只是不停地发正念，非常慈悲的，完全抱着救度众生的心告诉他们，迫害大法弟子是要遭报的。结果大法的威力尽显，师父的法身也时刻在大法弟子身边保护着我们。我很敬重那些在迫害中失去生命和巨大付出的同修，为他们的伟大威德而感动。但我们也要记住，邪恶只是像灰尘一样，在大法面前啥也不是。谁也伤害不了大法弟子，谁动谁的罪，谁遭报。只要我们走得正， 时刻保持正念，邪恶真是胆胆突突的，不敢迫害我们。讲出这些故事，是因为最近有同修被抓、被迫害，很难过。希望对同修有所启发，也是鞭策自己。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介绍他是怎样成了遍地开花中的一朵。2005年初，我们的资料点被破坏，有几个月很难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几乎都是手抄经文，周刊之类的大法资料更是难见到。有同修想让我建个小资料点，可我找借口说我家住房太小没地方，对电脑有一窍不通，孩子上小学还得接送等等。同修们一提到我们没人做资料，很难得到大法资料，我就动心想做吧，但马上又被我强大的执着给障碍住了，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样又过了2个月，有一天和同修切磋时，我突然意识到了我的执着。当我把它揪出来的时候，心里顿时觉得好像搬掉了一块大石头。同修鼓励我，把心一放到底，就是另一番景象。终于我成了遍地开花中的一朵，虽然也有困难，但都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迎刃而解。特别是上网，因所有电脑技术都是从头学，又没人教，我丈夫会一点也是从同事那儿问来的，我问他，他问同事再告诉我，虽然转了个弯儿，但还是很顺利。上网活得自由门，我有困难，我们都不懂英语，电脑搬来2个月还不足。一晚临睡前，我望着师父的法相想，师父啊，我什么时候能上明慧网呀？第二天我丈夫办事时在别处捡了一个光盘，他觉得像真像光盘，怕浪费了给我拿了回来。我想先看看里面有啥，再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光盘发出去。这一看可高兴了，正好里面有破网软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师父帮我找的，太感谢师父了。当我们看到法轮大法明慧网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丈夫不修炼的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我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正如同修说的，把心一放到底，就是另一番景象。我们的资料点开花后，我上明慧网下载了一些技术指导，很快就独立运作了。我儿子，应该说是小同修了，他的状态也好多了。我现在能坦然地带他修炼了，该做的事也不耽误。现在我更明白了，坚持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一切自在其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和劝三退做得不好的同修的交流。作为大法弟子，在正法最后时期的最大责任就是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怎么样算是救度了众生呢？对不是邪党成员的，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真相，消除他们思想中存在大法不好的观念，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美好，从而有机会进入未来。 对于邪党组织成员，劝其退出并消除他们敌视大法的念头，在天灭中共时能得平安，从而有机会进入未来。修炼到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把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情做好了。师父为我们讲了这么大一个法，能帮我们破除一切执着，破除一切谎言，能给修炼人智慧。同修们在实修中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在为大法开传、奠定文化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了大量的我们现在讲真相、劝三退所需要的素材，我们都可以善用。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能力把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情做好。其实有这样的能力却没有去做，或没有做好，还是因为怕心，总想着自己的安全，特别是那些曾经被迫害过的同修，可能担心被再次迫害。其实即使人类空间中没有被邪恶之人盯上，在另外空间，有哪一个大法弟子不是被邪恶盯着，无时无刻不在找我们有漏的地方下手。所以安全不安全，不是个人想安全就一定安全了，只有在法上修才是最安全。只要在法上按照师父的安排做，师父不允许，宇宙的原则也不允许邪恶来迫害我们。这段时间我劝退了十几个人，有亲戚、朋友、同事、不认识的网友等，他们有不同的文化层次。我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劝三退的方法。先可以询问对方是否看过九评共产党，无论是否看过，你都可以告诉他共产党的邪恶，告诉他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已经退出了党团队。他们会问为什么要退出，我们可以告诉他天要灭中共，所有加入过党团队的人可能要受到牵连，声明退出可以保平安。讲到这儿，很多人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基本上有以下一些情况。一个是不信有神及报应，在中共毒害宣传下，现在人大多是不相信有神及报应之类的事。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讲东西方文化中关于人类的起源都存在神的传说。九华山上旅游者看到的佛光，有和尚不坏的肉身等超常现象的存在。如果他是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还可以从生物学角度告诉他进化论是个错误，解体党文化中剖析得很清楚。还可以就哲学中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问题，以无神论破无神论。对不相信入党会有烙印的人，我们可以告诉人为什么加入党团队后和正常人不一样。不相信共产党会有此报应的人，我们可以讲14世纪罗马暴君尼禄栽赃并迫害基督徒遭报应，出现黑死病、大瘟疫的事，这在人类历史及医学史上都有记载，说明人类的劫难是存在的。同时可以强调一下，尼禄放火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和中共搞天安门假自焚、嫁祸法轮功所用的手段一样，落得的下场必将一样。如果还犹豫不决的人，可以讲东南亚大海啸中，泰国中学生因听老师讲过海啸知识，看到海啸来时，告诉周围的人快逃，相信的人得到平安，不相信的人失去了生命，告诉他接受善良人的劝告，可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再一个就是恐惧中共及害怕损失既得利益。中共历来都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他的政权，给老百姓造成顺从中共以求自保的心态。人们可能怕退出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影响他们工作，影响他们拿低保，怕被中共迫害等等。我们可以劝他化名退出，在劝这样的人退出时，最好不要说周围的谁谁已经退出的例子，以免他们担心我们将他作为例子讲给别人听了。就是从保护他们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要替他们保密。 另外，在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要注意时刻保持修炼人的心态，不要受干扰，注意自己的言行。师父希望大法弟子能救一半人，从现在三退的数字上来看，离师父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劝三退做得不好的，真得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已经不在救度之列和不能被救了。碰到这样的人，也只能随他去好了。不要因为碰到这样的人，就削弱了我们救人的意志。在救人的过程中，我们要本着宏大的慈悲去做，找到他们的心里的症结。他就是一块冰，我们也要一点一点的去融化它，兑现我们的誓言。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智慧进难进之门，慈悲救可救之人。在中国大陆还有许多难进的大小门里面，没有留下大法弟子救人的足迹。这些难进的大小门，就是请有专人全天看守之门，特别是没有陌生人进入就要登记的大小门。先结合本人的实践谈一谈我的体会，供大陆同修参考。我知道那些大街小巷的住宅楼、平房、商店发的真相资料太多太多，于是我就开始转向难进之门。重点转移后，虽然发的资料较之以往减少了，但却有效扩大了覆盖面，填补了空白点，也避免重复发放资料造成的浪费现象。刚开始这样去做的时候有些犹豫，真正去做的时候就越来越发现，所谓的难进之门，其实难进能进也易进，根本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对于那些办公兼住宅的大小之门最易进去，看似很严，如根据这个单位的职能，针对性找个办事的理由，用个化名登记一下就可以顺利进入。一，对于单纯住宅的大小院，进入的难度大一些，需注意以下几点。进入之前先想一想，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住在其中，如果没有也不要紧，遇到你找谁的询问，可随口说一声找老张、小李等等。二，在时间的选择上，早上、中午、晚上和节假日是最佳选择，因为这个时候人员的进出量大。三，在天气的选择上，恶劣的天气条件如下雨下雪时特别容易进去，此时门卫躲进屋里，我们可以打着雨伞或穿个雨衣，骑着车子长驱直入，就是走进去也往往无人过问。四，散步闲逛式的进入，有时我和丈夫还牵上邻居的小狗可顺利进入，看门的一看来人就知道是无事散步闲逛的。无论是进入办公兼住宅的，还是进入单纯的住宅的大小院之门，都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进院上楼之后，要自上而下的发资料，骑进的摩托车、自行车不要上锁，方便快速撤离。二，不宜集中全发在一个或两个楼梯道内，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有的家门口可放，有的不一定非放不可，要散发在尽可能多的住宅楼，这样点多面广，效果会更好。三，不要连续的从这个楼道出来，马上就进入另一个楼梯道，这样急匆匆的一出一进，一进一出，会引起人注意。特别是当楼前有人长时间停留的时候，更要避免反复多次的进出匆匆。四，在一个楼梯道里，不宜将资料放在每家每户门前的同一个地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明处暗处兼而有之，目的是防止一些人知道后顺手收走，造成损失，也可避免一些人认为问题严重，从而引起高度重视。五，进入之前、退出之时、发放过程中都要重视发正念，用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的干扰，保证自己出入顺利安全。
一年多来，我先后进入本市党政机关、政法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家属院及住宅小区，只遇到一个门卫仅仅问我一声你找谁而已，其余都能顺利的进院上楼。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